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，予以节牧师主讲。
良远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予以节牧师，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。在上一节课，我们从圣经的基础思想了一些拆传与圣灵的关系。首先，圣灵从亘古就开始了制定了整个拆传的方案。圣灵启示的方案是救恩，是从犹太人开始，但是呢，因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。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。其次，我们思考了圣灵管理差传，圣灵预备差传的资源，包括工作的人和差传需要的资金。圣灵用不同的渠道感动信徒，让他们清楚神的心意，或是成为宣教士，或是为差传而奉献，让差传事工能够完成。圣灵也按他自己的心意安排工人进去一个地方，或是离开一个地方。第三，圣灵制定差传的方式，差传应当以神的话语和祷告为基础，信徒以彼此相爱，在不幸的群体当中生活做见证。圣灵也用神迹奇事以证实所传的真道。最后，我们也思想了圣灵改变一个群体的生命，但是呢，这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宣教士们必须有很久忍耐的工作，才能看见果效。今天，我们开始回顾历史中的差传事工。我们以前介绍过了，把差传的历史分作五个时期。主后300年的初期教会的时期，从主后300年到500年的国教时期，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的中世纪时期，从主后1500年到1910年的宣教先锋时期，和从主后1910年到现在的近代宣教时期。当然，这不是唯一可行的分段的方式，比如说从五旬节到主后的90年就可以称为使徒时期，因为呢，最后的一位的使徒约翰，他是在主后92年离开世界的。我们在这里只是选用这五个分段时期的方式而已。从五旬节到主后的300年，这初期教会时期的社会背景是很重要的。首先，在绝大部分罗马所统治的地方，尤其是大城市，道路都是四通八达的，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是很真实很生动的形容。所覆盖的地方包括今天的英国、欧洲、土耳其、以色列和非洲的北部。罗马的高速公路大概有8万公里，是用石板建的，而且设计是很去水的，所以在下雨天也不妨碍交通。这些的道路最窄的大概有1米宽，最宽的有7米。当然，建造这些道路主要是为了军队，要是哪儿有反抗，军队很快就可以到达了。但是呢，有了这些的道路，加上了罗马的统治的观念，那就是不革命不扰乱，那是很平安的，要不然罗马的军队很快就到来了。这也包括路上的强盗，所以在罗马以内的交通是很安全的。这就让基督徒从自己的地方到其他的地区传福音就很方便了。第二， 就是希腊文的通行。罗马虽然征服了希腊，但是呢，文化仍然是以希腊的为主，语言也是一样。虽然官方语言和文字是拉丁语和拉丁文，百姓所用的却是通俗的希腊文和希腊语。所以信徒要去另外的一个城市传福音，就不需要很特别的语言训练，而且因为文化也大致是一样的，所以在信息的传递就比较容易很多了。最后，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复国的盼望从来没有停止，所以在主后的第七世纪到十四世纪，他们也不停的起义，盼望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而复国。主后66年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第一次起了大革命，他们把驻耶路撒冷的罗马兵都杀了。罗马王尼禄就派兵平乱，罗马兵在主后70年攻下了耶路撒冷，把第二个圣殿烧毁，掳去大批的犹太人为奴隶。犹太教这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地被抹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基督教与犹太教也明显的分开了。在这一段的时期，我们可以从新约看见一些拆船施工的理念。从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我们可以看见拆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让全地的人做基督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接受这救恩，加入教会这群体，知道明白和遵行耶稣基督所有的吩咐。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，我们看见拆船的工作是从圣灵降临以后开始的。圣灵降临以前，门徒所做的是等待和祷告。圣灵降临了，拆船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圣灵分派信徒出去传扬福音，也与人同工。圣灵赐人能力和胆量传扬福音，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4章13节，那里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，那里记载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另外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也强调做见证。在路加福音24章48节就记载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起初，见证人是指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，后来也包括其他的信徒，好像史提凡。在使徒行传22章29节就记载，并且你的见证人史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路加使用见证来指教会所宣教的福音。另外，路加也预期人对悔改、赦罪与救恩有回应的。比如说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38节就记载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在使徒行传2章42节，让我们看见路加眼中的教会 是一个合一的群体，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。路加强调受苦，耶稣基督的旅程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是受苦与受死的路程。教会的差传路，也就是宣教士的路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从彼得和保罗的差传工作中就清晰可见，尤其是保罗的差传旅程。在保罗书信中也有不少的差传理念，让我们来思考其中的一些例子吧。首先，差传的动机是关心、责任和感恩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记载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保罗他关心在福音以外的人，他们在世界是没有指望，没有希望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这样写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这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。在加拉太书保罗这样写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然后保罗也说，差传是在软弱中工作的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他就这样写，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。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差传的目标是让人与神和好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保罗也教导我们，教会是新的群体。他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样写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尼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宣教是在神的得胜底下进行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讲得很清楚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十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除了保罗以外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，我们也看见基督徒的人生是出世又入世的人生。彼得这样讲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见差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
你是庄稼的主，我站在你面前求，求你打发收割人买何一胸口。你是庄稼的主，我在你面前举手，把传福音的使命重重放在我心头。
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在这时期当中的拆船策略。在这两百多三百年的时期，最明显的就是没有专门做拆船工作的宣教士，每一位的信徒都是宣教士，他们能够接住什么人就向什么人传福音。比如说军人向他们的朋友和战友传福音，囚犯向看守他们的狱局传讲耶稣基督，婢女向他们的主母介绍救恩，年轻的妻子领他们的丈夫归向耶稣。每一个尝过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享受平安喜乐的，都尽力地把其他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在主后的30年到100年之间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拆船模式。他以大城市为首先的福音据点，比如说加拉太、哥罗西、以弗所、哥林多、帖撒罗尼迦、腓立比等等，都是当时主要的大城市。他也是尽快的在这一些的大城市当中建立稳健的教会。保罗他不单只建立教会，他也培训门徒和教会领袖，以致城市的教会能够负起向邻近群体传福音的工作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保罗是以犹太会堂为他工作的起点。当时的犹太人四散，很多的地方都有犹太人的会堂，而且保罗也是犹太人，很容易可以进到会堂里面传讲信息。当时的犹太人会堂也有外邦人，所以当保罗在会堂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就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信主。保罗他的工作也很注重团队的侍奉。虽然在新约我们看见有个人的布道，好像腓力与彼得，但是大多数的拆船工作都是对工，好像在使徒行传3-4章，彼得跟约翰一同来工作。使徒行传13-14章，保罗与巴拿巴一同工作。使徒行传15章，我们看见保罗与希拉一同工作。使徒行传的16章1-5节，保罗、希拉与提摩太，他们都是在对工当中一同工作。另外我们看见生活见证也是很重要的。 使徒行传的二章，让我们知道早期的信徒一般都是学识不多的，一般都是知识不多，但是神却用了他们的生活见证吸引了很多人信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不以一个人为中心，他们凡物共用，重视道德操守，又关怀孤儿寡妇。他们虽然持守个人主仆的身份，却以个人为弟兄姊妹来生活。这一些的生活的方式就成为了很有力的见证，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所教训的，要是门徒有彼此相爱的生活，众人就认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另外，他们也接纳不同的文化，也能够适应不同的文化。教会对异文化的处理就是，要是异文化对基督的教义不抵触的时候就接纳。当时的文化差异也不是很大，因为主要的还是希腊的文化。在主后的100到300年这段的时间，我们就看见拆船的策略和环境都有了改变。第一，教会的领袖都是用希腊文写文章，他们当然是为了传福音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异教徒和哲学家攻击基督教的时候做解释，做护教的工作。比如说俄利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有很丰富的著作。第二，信徒有很好的见证，他们有美好的工作，比如说没有人照顾的贫穷人就基督徒来照顾，没有人要的弃婴基督徒就来收养等等。另外，有一些有很多奴隶的财主，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把自由还给他所有的奴隶，这一些的事情都为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第三，有很多的殉道者以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他们所信的。在这段的时期当中，基督徒常常受到逼迫，第一次很大的逼迫是在主后的64年，尼禄王冤枉基督徒火烧了罗马城，就把很多的基督徒给杀了。在这200年以内，一共有10次对基督徒很大的逼害，很多的信徒就殉道了。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在主后的117年，罗马王就一次的杀了11000个基督徒，但是这一些的基督徒却是在唱诗歌、在祷告当中面对死亡的。这就让很多人开始思想，为什么这一些的基督徒可以如此安静的面对死亡，也让很多人愿意认识基督。最后是隐藏的教会，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感觉给神感动了，就把自己的财产给卖了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他们就自己去其他的地方传福音。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有人信主了，他们就把圣经留下，又委任教会领袖，然后他们就离开，去另外的一个城市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国家继续来传福音。这一些信主的群体，他们不能够公开的聚会，因为逼迫很大， 他们就在家里面，在地底下的坟墓里聚会一个时间。学者估计有30000个小教会在不同的地方聚会。在主后300年，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到北部的英国中部、西部的葡萄牙、南部的北非和东部的中亚地区。那时大概有超过7%的人口是基督徒了，有17%的人口已经听过福音，但同时为耶稣基督而殉道的信徒却差不多有63万。在这个时候，基督徒是集中在东罗马，但是福音已经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了。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让很多以前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了给你，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求你也使用我们，把这福音传承下去，让你的名在全地被尊崇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你心的神经情。